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后世的方法比古代更完善，而且屡次修改越来越精密，只有历法最为显著。唐志，天体是运动的，时间久了就会产生误差，不得不屡次改变方法来推算。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易经说，天地的规律是端正的显示给人们看的。因为天的运行极为刚健，确实有固定的规律，本来没有古今的差异。它的岁差、盈缩、持极等各种运行，古代没有，而现代有的，是因为这些数值非常微小，积累久了才显现出来。古人没有察觉，而后来的人知道了，但这并不是天体运行有了差错。如果天体果真长期运动而产生误差，那么一定会参差错乱而没有常规，又怎么能修改而使之更加精密呢？看史书记载，岁星失次、太阳运行失常的事情在近代没有出现，也就可以明白了。天的运行度数多种多样，而人的智力有限，拿着短小的仪器仰望苍穹，怎能完全洞察无疑呢？只有集合古往今来人的心思，继续研究改进，才差不多能符合实际，所以不能成为一成不变的方法。从黄帝到秦朝，历法共改了六次，汉朝改了四次，从魏到隋改了十五次，唐朝到五代改了十五次，宋朝改了十七次，金朝到元朝改了五次。只有明朝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朝的授时历，沿用了270多年，没有改过历法。成化以后，日月交时往往不应验，议论改历的人很多。像于正己、冷守中这样不知妄作的人暂且不论，而画香、周濂、李之藻、行云录这些人颇有见解。正世子朱载堉撰写了律历融通，进献了圣寿万年历，他的学说来源于南京御史何唐，深得授时历的要领，并能弥补其不足。钦天监官员拘泥于旧说，当权者害怕改作，都被阻止而未能实行。崇祯年间，议论采用西洋新法，命令内阁大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金先后主持此事，编成历书130多卷，大多阐发了古人未曾阐发的内容。当时平民魏文魁上书排斥，皇帝下诏设立两局进行推算检验。经过多年校对测验，新法最为精密，但也没有来得及颁布实行。由此看来，历法本来就没有推行久了而不产生误差的，怎能不随时修改以求符合天象呢？现在选取各家论说有弊于历法的，写在篇首，而大统历则记述历法原理，以补充原始历制的未完备之处。回回历始终隶属于钦天监，与大统历参互使用，也附录于此。历法严格。吴元年11月已为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率领他的下属高义进城戊申年大统历。太祖告谕说，古时候在冀东颁布历法太迟了，现在再冬至颁布也不完善，应该在十月初一颁布，著为法令。洪武元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设置回回司天监，下诏征召元朝太史院使张佑、回回司天太监黑胆等共14人，不久又召回回回司天台官郑阿礼等11人到达京城商议立法。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设立四科：天文、漏刻、大统历、回回历，由监令、少监统领，每年编造大统明历、预览月令历、七正禅度历、六人遁甲历、四季天象占验历、预览天象录，按时进城。日月交时的分秒时刻、起伏方位预先上报。十年三月，皇帝与群臣讨论天与七正的运行，群臣都用蔡氏、左旋的说法回答。皇帝说，朕自从起兵以来，仰观天象，天左旋，七正右旋，历家的论断确实不容改变。你们还守着蔡氏的说法，难道这就是所谓格物致知的学问吗？15年9月，下诏翰林李冲、吴伯宗翻译回回历书。17年闰10月，漏刻博士袁统上言，历法以大统为名，而积分仍沿用授时的数值，这不是重视出使、敬奉征硕的做法。况且授时历以元朝辛巳年为历元，到洪武甲子年以及104年，年久数盈，逐渐与天度有差，应当修改。七正运行不齐， 其道理深奥。听说有个叫郭伯玉的人，精通九术之理，应当征召让他推算，以完成一代的立法制度。批复同意，提拔袁统为监令。袁统于是取授实力，去掉其岁时消长的说法，分析其条例，得到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命名为大统立法通轨。22年改监令，成为监正副。26年监副李德芳上言，监正袁统制定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用来考求鲁献公15年戊寅岁的天正冬至，比辛巳年为元差了4日半多。现在应当重新用辛巳年为元以及消长之法。奏书呈入，袁统上奏辩解。太祖说，两种说法都难以平信，只检验七正交汇刑度没有差错的为正确。从此大统立的历元用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照授时之法。31年撤销回回青天剑，其回回历科仍旧保留。永乐年间迁都顺天，仍用应天府的冬夏昼夜时刻，到正统14年才改用顺天的数值。这年冬天，景帝即位，天文生马氏上奏，昼夜时刻不宜改。夏廷臣集中商议，监正许敦等说，前任监正彭德清测验得到北京北极初地40度，比南京高7度有余，冬至昼长38刻，夏至昼长62刻，上奏获准改入大统历，永为定式。马氏的话虚妄，不值得听从。皇帝说，太阳出入的度数应当以四方之中为准，现在京师在尧时幽都之地，怎么可以作为标准？此后造历仍用洪武、永乐旧制。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3刻月时，监官误推为臣出出客，导致未能救护，交付法司判处徒刑，下诏宽恕了他。成化10年，因监官多不称职，提拔云南提学同宣为太常寺少卿，掌管青天剑事。15年11月戊戌望日月时，监推又误，皇帝认为天象微妙，不加罪责。17年真定教育于正己上改立意，下诏礼部及同宣参考。尚书周鸿谟等说，于正己只据皇极经世书及历代天文励志推算气数，又用自己的意思创为87年约法，每月大小相见，轻率狂妄，应当治罪。于是将于正己下诏谕。19年天文生张生上言改历，青天剑说组织不可变，张生的建议就此搁置。弘治年间月食屡次不应验，日食也有差错。正德12、13年连续推算日食的起伏时刻都不符合。于是漏刻博士朱玉上言，至元兴4年距今237年，年久不能没有误差，如果不酌情加以增减，恐怕越久越错。请求选派大臣总理此事，让本监官生一半推算古法，一半推算新法，两相交验，回回科推算西域九职历法，仍派官到各省后土规以测量节气的早晚，往复参教，那么交时可以校正，而七正可以整齐。礼部批复说，朱玉及监官力学未必都精，今年10月望日月时，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与古法及朱玉所作不同，请到期考验。随后周濂等说，太阳运行每年退行1分50秒，金正得以亥年，据至元兴4年235年，赤道岁差应当退天3度52分50秒，不经改正推算怎能符合？臣参教考验，得到正德丙子岁前天正冬至气应27日475分，命得辛卯日丑出出刻，太阳运行赤道机秀6度47分50秒，黄道机秀5度96分43秒为历元。其气润转交四应以及周天黄赤道各类历程都从岁差随时改正。望赤李臣并兼正主持此事。礼部奏，古法不可轻易改变，请仍用旧法。另选精通力学的人同周濂等用新法参验，再行奏请。皇帝同意。15年礼部员外郎郑善夫说，日月交时，日时最难测算。因为月时分数只论距离焦点的远近，没有40加减，而且月亮小暗虚大，八方所见都相同。如果太阳被月亮所掩，则太阳大而月亮小，太阳在上而月亮在下，太阳远而月亮近。 太阳运行有40的差异，月亮运行有9道的分别。所以南北所见不同，时刻也不同。必须根据地点确定表影，根据时间以求符合。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时，历官预报18分67秒，而闽广之地近至实际。时刻分秒怎能相同？现在应当根据交时以更改历元，时刻分秒必须使机灵剖析详尽。不然的话，积累岁月，蝉离跳女，又不符合了。没有答复。16年因南京户科给事中乐户，工部主事画乡通晓历法，都提升为光禄少卿，掌管青天监事。嘉靖二年，画乡说，古今善于治理历法的有三家，汉朝太初历用中历，唐朝大衍历用诗册，元朝授时历用鬼井为接近。想要校正历法而不登台策影，都是空言意见。希望允许臣暂时朝参，督率中官郑周廉等在冬至前到观象台，昼夜推测日记月书，到明年冬至以检验24气分至和硕，太阳月亮运行，黄道赤道，昏淡中心，七正四余的度数，看与元朝新四年所测离合如何，按次记录上报。在敕令礼部严访精通礼数的人，征召到京师，令详细确定岁差，以完成一代的历法制度。下礼部集中商议，而户认为历法不可改，与画乡观点颇异。礼部说，画乡想自行观测，并非没有见识，请两位大臣各尽所见，穷尽异同，以协调天道。皇帝同意。七年，青天见奏，闰十月初一，回回历推日时2分47秒，大统历推不时，结果没有日时。19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说应当日时，结果没有日时。皇帝高兴，认为是上天眷顾，但其实是由于推算的疏漏。隆庆三年，掌监是顺天府城周相刊刻大统历法，其历元历叙述古今各历的异同。万历12年11月初一癸酉，大统历推日时92秒，回回历推不时，后来回回历应验。理科给事中侯先春因此说，近来月食在酉时而报虚时，月食将劲儿包围到9分，差错太严重了。回回历科推算日月交时，五星临犯最为精密，何妨编入大统历中以备考验。下诏同意。20年5月戊戌夜月时，监官推算差了一天。23年正世子朱载玉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奏书大略说，高皇帝革命时元历未久，气数未差，所以不更改，只是讨论润色而已。今年祭酒，气数逐渐有差。后汉制说300年斗历改现，现在以万历为元，而九年新四岁正当斗历改现之期，又符合前元用酒之意，历元正在于此。臣曾取大统与寿时二历比较，考古则气差3日，推金则时差9刻。时差虽然只有9刻，但处在夜半之际，所差便隔了1日。节气差天1日，则至闰差1月。闰差1月，则时差1季。时差1季，则岁差1年。其失误岂是小可？因为寿时历减分太过，失之先天。大统历不减，失之后天。因而调和两家，擢取中庶，立为新帅，编撰成书，大旨出于许衡，而与旧历不同。黄钟是律历本源，而旧历很少提到。新法则以步律吕尧相为首。尧是冬至太阳运行的宿次，合成天推算在虚女十度左右，一行推算在女虚之间，元人立意也说在女虚之交。而寿时历考之却在牛休2度，大统历考之却在微宿1度，相差26度，都不与尧典符合。新法上考尧元年甲辰岁，夏至午中，太阳在柳宿12度左右；冬至午中，太阳在女宿10度左右，新宿卯宿昏中，各离五正不超过半次，与合成天一行两家之说相合。这些都是与旧历不同的主要方面，其余详见利益。希望敕令大臣明如参定采用。其方法首要称为不发敛，以嘉靖甲寅年作为历元，元纪为4560，七十为1461，节气岁差为1秒75乎， 岁周和气册没有固定比率，各自根据岁差推算使用。绿阴即气应为55日60刻89分，绿总旬周为60日。其次是不说润。寿望闲册与寿时历相同，润阴为19日36刻19分。其次是不日禅。太阳每日平行一度，禅周即天周为365度25分，禅中为其一半，相册再为一半，辰册为12分之一的禅周。黄道赤道的岁差迎出缩末线和缩出迎末线都与寿时历相同，周阴为238度22分39秒。按寿时历求日度的方法，用周阴加上鸡度，从虚秀七度起算，这个周阴是虚秀七度到鸡秀十度的数值。万年历法用周阴减去鸡度，从角宿初度起算，这个周阴是鸡秀十度到角宿初度的数值，阴为286度45分。现在数值不合，似乎有误。其次是不轨漏。北极出地度分，冬至和夏至的中轨固定数值，以及两至昼夜长短刻数，都以经师为标准。参考月台，以体现各地理差的数值。其次是不月离。月球平行，转周、转中与寿时历相同。离周即持极线为336线16分60秒，离中为其一半，离相再为一半。转差为1日90刻60分，转阴为7日50刻34分。其次是不交道。正交、中交与寿时历相同。聚交为14度66分66秒。交周、交中、交差与寿时历相同。交应为20日47刻34分。其次是不交时。日食的交外线为6度，定法61。交内线为8度，定法81。月食的限定法度与寿时历相同。其次是不无尾。合应土星为262日3026分，木星为311日1837分，火星为343日5176分，金星为238日3347分，水星为91日7628分。立应土星为8604日5338分，木星为4018日6073分，火星为314日049分，金星为60日1975分，水星为253日7497分。周律、度律以及辰夕伏见度都与寿时历相同。其中关于岁余的讨论说，阴阳消长的道理是逐渐积累的，没有不从秒开始的。寿时历考据古代，在百年之际突然增加一分，在道理上不妥当。假如鲁隐公三年有岁，向下倒至元兴四年两千年，用寿时历本来的方法计算，在岁时上应加二十分，得到庚午日六刻，作为那年的天正冬至。次年壬戌岁，向下倒至元兴四年一千九百九十年，本方法应加十九分，得到乙亥日五十刻四十四分，作为那年的天正冬至。两个冬至相减，得到相距365日44刻44分，那么岁余是9分之4日，不是4分之1日。历法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心法仔细斟酌，假设每年增减2秒，往上推就会失去招工己丑年，增减1秒到1秒半就会失去西宫辛亥年。如今取中间数，其方法是将定距自乘乘以7再除以8，所得结果除以100约分为分，得到一秒七十五呼，那么辛亥己丑都能得到。关于日禅的讨论说，古代历法见于六经，明白可考的莫过于日禅和中星，但推算历法的人很少有人通晓，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夏历和周历的不同。大体上，夏历以节气为主，周历以中气为主。合成天以正月甲子夜半和朔雨水作为上元，向前违背夏历朔日，向后不合周历正月。所以近代推算月令小正的人都不与古历相符。曾经用心法岁差向上考究爻点的中心，那么所谓的四仲月大概是从节气开始到中气结束三十天内的中心罢了。后世的人执着于二分二制，这也是错误的。关于测北极的讨论说，从汉朝到齐梁都认为纽星就是不动处，只有祖选之测量之道，纽星距离极星一度有余。从唐朝到宋朝又测量到纽星 距离极星三度有余。原始励志采用三度，大概没有说明原因。心法不测量纽星，用日影验证，在正方案上周天度内临时指认一度作为北极，从这度向右旋转数到67度41分为夏至日产所在，再转到115度21分为冬至日产所在，向左旋转，术法也如此。四个点加上中心共五个点，各标记一根针，在冬至夏至日中午将方案直立向南取影，使三根针的影子重合，然后悬绳界定取中间棉线，再取方十字界定，看横界上距离北极出地度分就是极出地度分。关于鬼影的讨论说，合成天历表测量日影才知道，从汉朝以来冬至都比实际晚三天，那么推算鬼影是治理历法的关键。授时历也凭鬼影为本，但历经不再推算鬼影的方法，这是缺漏。现在用北极出地度数兼用虎矢两种方法来求，希望能穷尽它的原理，又根据地形高低设立差数来穷尽变化，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又说授时历的议论根据前汉书律历志鲁献公十五年戊寅岁正月甲寅朔旦冬至引用作为开端，献公十五年向下到隐公元年几位相距161年，这不是春秋时期很明白了。但原始历志却说从春秋献公以来，又说昭公冬至是日度施行的验证，错了。献公甲寅冬至没有别的根据，只有流星三统历这么说。难道左传不足以相信，而流星却可以相信吗？太初元年冬至在辛酉，流星却以为是甲子，差天三日尚且不能知道，却能逆推上下数百年吗？所以春秋前后千年之间气朔交时，长历大衍历所推接近正确，流星班固所说完全错误。又说大衍历议论说宋元嘉十三年一月甲戌隐藏式日度变形的结果，授时历的议论也这么说，我认为过分了。如果日度施行应当像岁差一样逐渐移动，今年既然已经不合，明年怎么能复合呢？大概前人所测或许不够精密，冬至的影长一丈有余，表高鬼长，那么影子虚淡，有人用望筒副表景符之类来求真实影子，但望筒可能一高一低，副表景符可能一前一后，所依据的表可能稍有倾斜，龟面可能稍有斜侧，二至前后几天的影子进退只在毫厘之间，也难以辨别，何况委托的人不知道是否得当。九复之远既然不是亲自测量，所报的鬼影难道足以相信吗？关于漏刻的讨论说，日月带时出入，五星晨昏伏见，历家设方法全部依据鬼漏作为标准，而鬼漏则随地势南北沉极高下而不同。元朝人都城在燕地，他们的授时历七曜出没的早晚四十昼夜的长短都依据大多鬼漏。国朝初年定都金陵，大统历鬼漏改到南京，冬夏至相差三刻有余，如今推算交时分秒，南北东西等差以及五星定符定见都依照元朝旧法，却单独改了漏刻，所以互相矛盾出现错误，所以新法鬼漏照依元朝旧制。关于日食的讨论说，太阳轨道与月亮轨道相交处有两个，如果正好汇合在交点，那么时近，如果只在交点前后相近的地方，那么就时而不近，这是天的交线。又有人为的交线，假如中国时近太阳底下所亏才一半化外之地，那么交而不时，换地方反观也如此，太阳像大赤丸，月亮像小黑丸，共同悬挂一条线，太阳在上，月亮在下，从下面正望它，黑丸闭眼赤丸好像时近，等到旁观有远近的差别，那么时数有多有少。春分以后太阳运行在赤道北侧，郊外偏多，郊内偏少，秋分以后太阳运行在赤道南侧，郊外偏少，郊内偏多，因此有南北差。冬至以后太阳运行在黄道东侧，午前偏多，午后偏少，夏至以后太阳运行在黄道西侧，午前偏少，午后偏多，因此有东西差。日中仰视则高，旦暮平视则低，这有巨午差，时在中午前见到早，时在中午后见到迟，因此有时差。所有这几种差只有太阳有， 月亮没有，所以推算礁石只有太阳较难。想推九腹的变化，必须各据其地，考察鬼影的短长，测量沉积的高低，差不多能得到。历经所推定的数值，只是以燕兜所见来说罢了。就说月形内道十多有燕，月形外道十多不燕。又说天的交线虽然属于内道，如果在人的交线之外，类似外道，太阳也不实。此说似乎对，但不全面。假如夏至前后，日食在寅卯酉戌之间，人向东北、西北看，那么外道十分反而多于内道。太阳体大于月亮，月亮不能完全遮蔽它，有时遇到实境，而日光四溢，形状如金环，所以太阳没有时十分的情况。即使实境也只有九分八十秒。受时历日时，阳历现六度，定法六十，阴历现八度，定法八十，各放置其限度，按其定法除之，都得十分。如今在其定法下，各加一个数来除限度，则得九分八十余秒。关于月食的讨论说，暗虚就是影子，影子遮蔽月亮，没有早晚高低的差异，四十九副没有不同。譬如悬挂一个黑丸在暗室，左边点蜡烛，右边挂一个白丸，如果烛光被黑丸遮蔽，那么白丸就受不到光了。人在四旁观之，所见没有不同，所以月食没有时差的说法。从纪元历、旺历时差，受时历、沿袭错了。关于无纬的讨论说，古法推算无纬不如变数的加减。北齐张子信仰观岁久，知道无纬有盈缩的变化，应当加减以求逐日的禅度。大概无纬出入黄道内外，各自有其轨道，是太阳远近为迟极，其变数的加减如理路的径直写取。宋人有话说，五星行度只在流退之际最多差，从内而进的其退必向外，从外而进的其退必由内，其轨迹好像沿柳叶，两头尖中间宽，往还的道路相距很远，所以星行两端度稍迟，因其斜行，中间行度稍速，因其进捷。前代修历只增减旧法罢了，未尝实际考察天度。其方法需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亮及五星所在度秒，制不记录。满五年期间，除去阴云昼见日数外，可行三年实行，然后可以用算术缀合。奏书呈上后，礼部尚书范谦上奏说，岁差的方法自从禹禧以来，历代都有关于岁差方法的议论，但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则。寻求岁差的方法大致有三种：考察月令中的中心，测量冬至夏至的日影，验证交时的分秒。用横管考察，用龟表测量，用镂刻验证，这也接近于得到了。历法家把周天365宿四分之一度用来记录七正的运行，又把度分为百分，分再分为百秒，可以说是精密了。但是浑象的球体直径只有几尺，布列周天度数，每度还不到一个指头宽，哪里能放置分秒呢？至于龟表数例不过几尺，刻漏的筹码不超过几寸，天际高且广，用寸长的东西去测量它，想要丝毫不差，不也很难吗？所以当误差在分秒之间时无法验证，等到误差超过一度才可以用仪器窥测。这就是为什么穷尽古今的智慧技巧也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变化吧。正如世子所说，用大统历和授时历相比较，考证古代则节气相差三天，推算现今则时刻相差九刻。时刻相差九刻，在亥时和子时之间就会移动一天，在晦日和朔日相交时就会移动一个月，这在近期就可以验证。假设移动向前，那么新月出现在初二日的黄昏；假设移动向后，那么新月出现在初四日的傍晚。现在似乎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他的奏书应该发给钦天监参定测验。世子留心力学，博通古今，应该赐予奖励。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河南迁市行云路尚书说，治理历法的要务没有超过观象、测景、候时、筹测这四件事的。今年丙申年冬至，我测的是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统历推算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而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都正好在子时半刻的交界，我推算立春是乙亥日，大统历推算是丙子日。 夏至是壬辰日，而大统历推算是癸巳日。立冬是己酉日，而大统历推算是庚戌日。相隔都是一天。如果元旦正好在子时半刻，那么就应该把正月初一推到腊月底，而朝贺大礼就要在正月初二举行了。这难道是小事吗？闰八月初一，日时大统历推算初亏是四正二刻，几乎十肾，而我观测初亏是四正一刻，十分只有七分多，大统历实际上慢了将近二刻，那么闰阴、转阴、交印都应该有所增减了。青天剑看到行云录的奏书，非常厌恶他，监正张印后上奏诋毁他，说他僭越狂妄，蛊惑世人。礼部尚书范谦于是说，立法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士大夫应当讲求，不是吏官所能私自垄断的。律例所禁止的是妄言吉凶祥异的人，监官拘泥保守旧法，不能修改以合天象。幸好有这样的人，应当和衷共事，不应该妒忌。请求让行云录提督青天监事，督率官署，精心观测，以完成这一大典。奏议呈上，没有回复。万历三十八年，青天监推算十一月壬寅朔日时的分秒和亏元时刻，直方郎中范守己上书驳斥其错误。礼官于是请求广泛寻求精通立法的学者，让他们与监官昼夜推测，希望立法没有差错。于是武官正周子瑜说，大西洋规划远臣庞迪俄、熊三把等人携带有他们国家的历法，很多是中国典籍所不具备的，请求参照洪武年间翻译西域历法的先例，选取懂历法的儒臣率领监官，将那些书全部翻译过来，以补充典籍的缺失。在此之前，大西洋人立马窦进贡土产，而庞迪俄、熊三把以及奈华同、邓玉涵、汤若望等先后到来，都精通天文历法。礼部于是上奏，精通历法的人如行云录、范守己被时人推重，请求改授他们精清职务，共同管理历法事务。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也都精心研究历理，可以与庞迪俄、熊三把等一同翻译西洋历法，让行云录等人深定修改。然而历法的枢密没有比较时更明显的，要商议修改历法必须重视测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修制仪器以便从事。奏书呈入，留在宫中未批。不久，行云录、李之藻都被召到京城参与立法事务。行云录依据他所学，而李之藻则以西法为宗。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已改任南京太仆少卿，上奏西洋历法，大略说青天剑推算日月交时时刻和亏分的错误，并极力推荐庞迪俄、熊三把以及华明、杨马诺等人，说他们所论述的天文历数有中国先贤所没有达到的，不仅论述其数字，还能阐明其所以然的道理。他们所制造的窥天、窥日的仪器，种种精妙绝伦。现在庞迪俄等人年纪渐老，请求敕令礼部开设历局，取用他们的历法，翻译成书。理科给事中姚永济也这样说，当时各项事务因循守旧，没有空闲开设历局。万历四十四年，行云录进献七正真数，说推算历法的方法必须将两个焦点相对，两个焦点正确了，那么中间时刻分秒的度数一一可以按定。日月的交时、五星的凌犯都是日月五星的相交，两个焦点相对，互相发明，七正的功能就完备了。天启元年春，行云录又详细陈述古今时刻，与青天剑所推算的互有差异，声称心法非常精密，奏章下发到礼部。四月壬申朔日时，行云录所推算的十分时刻与青天剑所推算的互有差异，他自称心法非常精密，到期检验都与天象不合。行云录又曾论大统历的公度交界应当用岁差考定，不应当仍然用授时历三百年前所测量的数据。又说月见与斗勺所指有关，斗勺有岁差，而月见没有改变，这些都是赌石的议论。崇祯二年五月已有说日时，礼部侍郎徐光启依照西法预先推算，顺天府见到十分二分多，琼州十肾，大宁以北不见时，大统历、回回历所推算的顺天十分时刻与徐光启的推算不同。后来徐光启的方法验证正确，其余的都疏漏。 皇帝严厉斥责监官。当时武官正、戈丰年等人说，大统力是国初所定，其实就是郭守敬的授时力，260年来没有丝毫增减。自从至元十八年造立，过了十八年到大德三年八月，已经应当时而不时，大德六年六月又出现日食而未能预报。当时郭守敬正掌管吏局，也无可奈何，何况是拘泥守法的呢？现在如果沿用旧法，以后不能没有差错。于是礼部奏请开设吏局，修改吏法。于是任命徐光启督修吏法。徐光启说，近代谈论吏法的各家大都遵从郭守敬的方法，至于岁差环转、岁时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世会，都是古代所未曾听闻的，只有西历有这些。而舍弃这几种方法，那么礁石临泛终究不能精密吻合，应当采用西法参户考定，使之与大统历会同归一。不久，徐光启上奏立法修正十件事。第一，讨论岁差每年冬行逐渐长短的数字，以纠正自古以来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少户一的说法。第二，讨论岁时的小于过去多现在少逐渐改变，以及日影长短年年不同的原因，以确定冬至，以正节气明确朔日。第三，每天测验太阳运行的经度，以确定盈缩加减的真率，东西南北高下的差异，以推算月行。第四，夜间测验月亮运行的经纬度数，以确定交转池极的真率，东西北高下的差异，以推算月行。第五，精密测量列宿的经纬行度，以确定七正的盈缩、池极、顺逆、离合、远近的数字。第六，精密测量五星的经纬行度，以确定小轮行度的池极、流逆、福建的数字，东西南北高下的差异，以推步临泛。第七，推算变化黄道、赤道广狭的度数，精密测量二道的距离，以及月亮、五星各道与黄道相距的度数，以确定交转。第八，讨论日月离开焦点的远近，以及真会、世会的原因，以确定距午时差的真率，以校正交时。第九，测量太阳运行，考之二极出入地表的度数，以确定周天纬度，以气平七正。通过月食考之东西相距的地球经度，以确定交时时刻。第十，依照唐代、元代的方法，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表的度数、地球经纬，以求得昼夜晨昏的长短，以校正交时的有无、先后多少的数字。于是推荐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奈华明、邓玉涵。皇帝答复可以。九月癸卯日开设吏局。崇祯三年，邓玉涵去世，又征召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翻译书籍演算。徐光启晋升为本部尚书，仍然督修立法。当时巡按四川御史马如文推荐资县生员冷守中精通吏学，把他所成的吏书送到吏局。徐光启极力驳斥其错误，并预推次年四月四川的时时刻让他临时笔测。崇祯四年正月，徐光启进献吏书24卷。夏四月戊午日夜望月时，徐光启预推分秒时刻方位。上奏说，日时随地不同，所以用地纬度算其时分多少，用地经度算其加时早晚。月时的分秒海内各地都相同，只用地经度推求先后时刻。我根据地图约略推步，开列各部政司月时出窥度分。因为时分多少既然天下都相同，那么其余的比例可以类推，不像日时的经纬各不相同，必须详细完备。又月体15分，则全部进入按虚也只有15分而已。现在推算为26分66秒，是因为按虚体大于月，如果时时离焦点稍远，那么月体不能全部进入按虚，只从月体论其分数。今晚的月时非常接近焦点，所以月入按虚15分才为实际，再近11分有余才得升光，所以为26分有余。如回回历推算18分47秒，大致与此法相同。后来四川报告冷守中所推算的月时实际相差两小时，而新法精密吻合。徐光启又进献历书21卷。冬十月辛丑朔日时，新法预推顺天府见时2分12秒，应天以南不见时，大汉以北时甚，按历京师见时不及3分，不进行救护。徐光启说， 月食发生在夜里，加时早晚，似乎没有定准。只有日食按日轨定时，无可迁就。所以历法的疏密，这是确切的证据。我们编纂新法，逐渐就绪，而距下次交时的时间还远，此时不与奸臣共同见证，等到历法编成后，将凭什么取信？而且这次日食必须观测等待，更有理由。旧法认为时在正午，则没有时差。现在这次日食既然在日中，而新法仍然有时差，是因为七正运行都依照黄道，不经过赤道。旧法所谓的正中是赤道的午中，不是黄道的正中。黄赤二道的终点，只有冬至夏至加时正午才能同度。现在十月初一，距离冬至度数尚远，两个终点的差有23度多，怎么能因为加时近午就不加不减呢？恰好遇到这一天，又值这个时刻，足以验证时差的正确方法，这是第一。本地的东西精度没有得到真率，则加时难以确定，其方法必须从交时时测验数次，才可以较堪统一。现在这次日食按照新数测后，其加时刻分，如果以后不吻合，应当取从前所记载的精度分，斟酌改定，这可以求得里差的真率，这是第二。时差这一方法，只知道中午没有加减，而不知道中午分为黄道中午和赤道中午，现在一旦亲眼见到，人人都知道加时是由于黄道，由此推比，其他方法也都如此，足以知道学习很容易，这是第三。即使时分很少，也应当详细测后，以求显验。皇帝认为他说的对。到了那天，徐光启率领奸臣预先检查日轨，调整漏壶，用测高仪器测量时甚时的日轨高度，又在密室中斜开一条缝隙，放置窥筒，望远镜以测量窥圆，白天用日体分板分数图板以确定时分，其时刻高度都吻合，只有时甚分数没有达到二分。于是徐光启说，现在时甚的度分密合，那么精度里差已经无需再更改了，唯独时分不吻合，原来推算的原因大概是太阳光太强，能够减弱月破，必须时分达到四五分以上才能与圆推相合，然而这次测量用了密室窥筒，所以能得到这个分数，倘若只凭目力或者用水盆照应，就会炫耀不定，恐怕少的不止这些。当时有一位满城县的平民魏文奎，撰写了历元历策两本书，让他的儿子魏向前把历元进献给朝廷，通政司将书送到历局检验。徐光启摘出其中应当极力辨析的七件事，第一，岁时回归年长度，从汉代以来历代都有减少的差值，到授时历减少为24分25秒，按照郭守敬的方法，每百年削减一秒，现在应当是21秒有余，但历元采用赵之威的36秒，反复突然增加。第二，用胡贝求正弦和余弦，应当采用精确的圆周率，现在历测中仍然使用近义为3，圆周率近43的方法，不符合胡使的真实数值。第三，盈缩的界限不在冬至和夏至，应当在冬至和夏至后6度。如今考察太阳运行，从春分到夏至，从夏至到秋分，这两个时段中每天的时长不等。另外，从立春到立夏，从立秋到立冬，这两个时段中每天的时长也不等。通过测量可以看出来。第四，说月亮在远地点运行快，在近地点运行慢，并且用圭表测量得到这个结论，这是错误的。月亮的快慢是月球运行周期内的事情，用圭表测量高低是月球交时轨道内的事情，怎么能混淆推算？而且月球在运行周期之上又向左旋转，所以远地点向西移动极慢，近地点向东移动极快，旧法正好相反。第五，说日食发生在正午没有时差，这是错误的。时差是指距离，不是距离赤道的午中，而是距离黄道界限东西各90度的终点。黄道界限的终点有的距离子午线前后20多度，只按照五正加减，怎么能一定符合？第六，说交时的界限，月亮在黄道北18度，在黄道南16度，这是错误的。日食，月亮在黄道北时应当17度，在黄道南时应当8度，月食则无论南北都是12度。第七，历策说，宋文帝元嘉六年11月己丑初一，日食十分不足如钩，白天能看到星星。 现在用受实力推算，只时6分96秒，郭守敬的历法错了。月时天下相同，日时各地不同。南宋建都于金陵，郭守敬历法制作于燕地，北极出地高度差8度，时间在11月则时分差应得将近2分，他说不进如钩，应当在大约9分左右。郭守敬历法推的7分弱，正好吻合，不是错误。本局现在确定日时10分，首先说交时条件，其次说地点，再次说时间，一项都不能缺少。随后魏文魁反复辩论劫难，徐光启进一步深说之前的观点，撰写了学历卓变。他论述岁时的小鱼和日时的变差尤其清晰，说岁时的小鱼从汉代到元代逐渐消减，现在新法确定的回归年长度比元代还要减少，不了解的人必定说不仅比天道超前，更比大统历超前。然而用新法推算壬申年的冬至，大统历得到己亥日寅正一刻，而新法得到辰初一刻18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确定岁首年份与推算月行相似，冬至没有固定的数值，与定朔定望没有固定数值是一样的。朔望没有固定数值，应当用平朔望加减，冬至没有固定数值，应当用平年加减。所以新法的平冬至虽然在大统历之前，但定冬至常常在大统历之后。又说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岁五月丁亥初一，历官推算应当发生日时，却没有发生，各家历法推算都说应当日时。从历法规则来说确实应当日时，但从当时实际情况来说确实没有日时。现在应当如何解释呢？因为日时有变差这一方法，月亮在黄道北，距离焦点10度以上，按规则应当日时，但唯独这一天此地南北差变为东西差，所以从天体运行来说，地星与日月相对成直线，实际上不失时。但从人眼所见，日月之间的距离由近变远，实际上不得见时。只有汴京是这样，如果从汴京向东数千里，则逐渐见到日时，到东北10000多里以外，则完全见到日时。变差因时间不同，有时多变为少，有时少变为多，有时有变为无，有时无变为有。推算历法的困难全在于这些地方。不久徐光启进入内阁。崇祯5年9月15日月时，钦天监推算初窥在卯初一刻，徐光启等人推算在卯初三刻，回回科推算在辰初初刻。三种方法不同，导致皇帝下旨质问。到观测时阴云密布，看不见，无法验证。徐光启详细陈述三种方法不同的原因，说时刻的加减是由于盈缩和迟极两种差值，而盈缩差旧法从冬至夏至开始，新法从远地点开始，远地点有移动分值，只有宋代绍兴年间与夏至同度，郭守敬之后100年离开一度有余，所以没有觉察，现在远地点在夏至后6度，这是两种方法盈缩差不同的原因。迟极差旧法只用一整个运转周期，新法称为自行轮，自行轮之外又有两次轮，这是两种方法持极差不同的原因。至于回回历又不同，或许是由于四应，或许是由于理差，我确实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总之三家都依照各自的方法推算，不能改变方法迁就。将来有应当研究的两件事，一是时分多少，日食时阳光强烈闪耀，常常先被时而后看到，月食时油气纷扰，常常先看到而后被时，其差值达到1分以上。现在要准确看到实际10分，有最近制造的窥筒，日食时在密室中取其光影映照在白色绢帛上，从初窥到复原，10分数值准确清晰无误。月食时用窥筒仰头观察二体离合之际，轮廓明显，与目测完全不同，这是确定时分的方法。二是加时早晚，确定时间的方法葫芦是古法，轮中是新法，但不如从太阳和星辰求得，白天用太阳，夜晚任意用一颗星，都用仪器测量经纬度数推算得到，这是确定时间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确立后，那么各种方法的疏密丝毫不能隐藏，古往今来的月食各史书没有记载，日食从汉代到隋代 共293次，而发生在会日的77次，会日前一天的两次，初二日的两次，其疏漏如此。唐代到五代共110次，而发生在会日的一次，初二日的一次，初三日的一次，稍微精密了。宋代共148次，没有会日日时，更精密了。还有推算应当日时，却没有日时的一次。至于加时差到四五刻的，在当时就已经如此。可知高远无穷的事，必须积累时间经历世代，才能逐渐看到端倪。所以从汉代到现在1700年，制定历法的有13家，而郭守敬最优，尚且不能没有刻的误差，何况沿袭旧法的人，怎么能看到他的精密呢？这一年徐光启又进献隶书3000卷。明年冬十月，徐光启因病辞去吏务，由山东参政李天经接替。过了一个月，徐光启去世。崇祯七年，魏文奎上奏说历官所推算的交时节气都不对，于是命令魏文奎入京测验。这时谈论历法的有四家，除了大统历、回回历外，另立西洋历为西局，魏文奎为制局，各家说法各不相同，纷乱如巨颂。李天经善写进献历书共29卷，以及新平一件，都是已故辅臣徐光启率领西洋人制造的。李天经预先推算五星临犯会合运行度数，说闰8月24日木星侵犯积湿气，9月初四黄昏初刻火星与土星同度，初七卯正金星与土星同度，11日黄昏初刻金星与火星同度。旧法推算火星与土星同度在初七，是晚了三天，金星与火星同度在初三，是早了八天。而魏文奎说李天经所报告的木星侵犯积湿气不符合。李天经又说，我在闰8月25日夜及9月初一夜，同体陈陈六维等人用窥管观测，看到积湿气是几十颗小星为聚，木星与积湿气都纳入管中。因为窥管圆径一寸左右，两星相距30分以内的才能一同看到，如资秀三星相距27分就不能一同看到。而魏文奎只凭臆想推算，没有经过实测。据他说，初二日木星已在柳宿之前，那么此前难道能越过鬼宿飞渡吗？李天经又推算木星退行顺行两次经过鬼宿，其度数和时刻后来都得到验证，于是魏文奎的说法被驳倒。李天经又进献历书32卷，以及日晷、星晷、窥同等仪器。崇祯八年四月，又呈上乙亥丙子七正行度历，即参定历法条议26则。其中七正公说的七条建议：第一，各天体的历元应当修改。太阳、月亮、五星、平行起算的根点就是历元，即某天体某日某时在某一公次的位置。现在新法修改，确定各历元都从崇祯元年戊辰前冬至后己卯日子正开始。第二，测量各天体运行度数应当使用黄道仪，因为太阳沿黄道运行，月亮和行星各有本道，出入黄道内外不沿赤道运行。如果用赤道仪测量得到的经纬度数，必须用黄赤转换表换算，不如用黄道仪直接得到七正的本度来的方便。第三，各地七正的运行度数因地不同，太阳和月亮的东西见时时间各有先后，已经无疑问。那么太阳运行24节气，与月亮行星的掩食临犯，怎能不与交时同一道理？所以新法编成的各种表格虽然以顺天府为主，但推算各地运行度数也各有本来的方法。第四，各天体加减分用平历定三差法还不够，因为加减平行以求自行是历家的药物，只是天是原体与平行不同类，就所用的三差法都是从勾股平行确定的，与天体不符合，即使计算盈缩损益的数值也得不到真实值。现在新法加减个表是用圆来配合圆，才能符合天象。第五，随时随地可以求各天体的经度，旧法要得到某日天体经度，必须先推算各天体冬至日所行的宫度秀次，然后才用各段日度比算得到。现在方法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只翻查本表推算即可。第六，进一为三，不是胡使的真实方法。古代历家用直线测量圆形，名叫胡使法，而计算用进一为三是错误的。现在建立割圆八线表，使用简便而效用广大。 胡石等线只需乘除一次就能得到。第七，球面上的三角三弧形不是勾股能完全处理的。古代方法测天以勾股为本，但勾股能处理直角，不能处理斜角。而且天是圆球，其表面与各道相隔，产生许多三弧形，勾股不足以处理。关于恒星的四个建议：第一，恒星本身的运行即所谓岁差，从黄道吉起算。因为各星距离赤道的度数古今不同，它们距离赤道内外的位置也古今不同，而距离黄极或黄道内外则始终如一，所以知道太阳、月亮、行星都沿黄道运行。恒星本身的运行应从黄极起算，作为岁差的比率。第二，古今各宿的度数不同，因为恒星以黄道极为极，所以各宿巨星的运行度数与赤道极有时近有时远。运行逐渐靠近极，那么赤道通过巨星所产生的线逐渐密集，其本宿的赤道弧就较小；逐渐远离极，那么通过巨星的线逐渐稀疏，其本宿的赤道弧就较大。这是因为二到二极不同，不是巨星有不同运行，也不是巨星有异位。如资宿巨星，汉代测量距深宿二度，唐代测量一度，宋代崇宁年间测量半度，元代郭守敬测量五分。现在测量不止没有分，而且侵入深宿24分，这不是一个证据吗？第三，夜晚观测恒星确定时间，因为太阳沿赤道左行，每15度为一小时。现在任意测量一星距子午圈前后的度数，又用本星的经行与太阳经行查加减，得到太阳距子午圈的度数，因而变为真时刻。第四，宋代锁定的12公次在某宿某度，现在不能确定在某宿某度，因为恒星有本身运行速度已经右移的缘故。关于太阳的讨论有4条：第一，太阳运行速度变化的界限并不是冬至和夏至，而是所谓的远地点和远地点移动。这个界限每年向右移动，现在已经超过冬至点和夏至点后6度多。第二，用圭表测量冬至和夏至并不是好方法，因为冬至和夏至前后太阳南北方向移动的度数非常小，以高达1丈的表来说，一天的影差不过1分30秒，那么1秒相当于6克多，如果测量误差有2-3秒，就会差将近20克，怎么能得到准确值呢？现在新的方法只采用春分和秋分，因为这时候太阳一天南北移动24分，一天的影差是1寸2分，就算测量误差有1-2秒，算下来也不足1克，比冬至和夏至要精确得多。第三，日出和日落的时刻应该从顺天府北京开始计算，因为各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不同，晨昏时刻也因此不同。大统历依据应天府南京计算，导致昼夜长短、日月在东西方向上的交时推算不准确，现在按照天象重新改定。第四，平节气并不是天上的真实节气，因为旧法的节气间隔是将一年平均分成24份，但太阳运行有快有慢，不能平均分配。如果平均分配，就会导致春分晚2天，秋分早2天。现在全部改定。关于月亮的讨论有4条：第一，除了朔望之外，还有额外的增减量，单用一个加减值不能完全概括，因为旧法确定月亮平均运动，计算朔望的加减值大体上是5度多，但两弦时实际数量有多有少，即使受实力也说朔望之外，平均运动数值不确定，讲明了道理却没有给出方法。现在在加减之外再增加一个加减值，称为2-3均数。第二，月亮的纬度不能固定在5度，有时多有时少。古今历法家通过交时分数和交范等测量，确定黄道和白道相距大约5度，但朔望之外两道的距离有增有减，最大距离是5度又1/3度。如果一个月有2次交时，在闲时用仪器测量距黄道5度，不能符合天象。第三，交点运行有增减量，罗侯合计都就是正交和中交点运行度数，古今都认为是均匀运动。如今仔细测量，月亮有时正好在交点上，用均匀运动来推算必然不合，因此设一个加减值作为交点运动的均数。第四，天象中并没有紫气，旧法说紫气产生于闰余，又是木星的余气。现在仔细考察各个星体，没有可见的星象，知道 是虚妄增加的。关于礁石的讨论有四条。第一，日月和影子的直径大小并不固定。因为日月有时在远地点，有时在近地点，由于距离有远近，看上去就有大小。又因为远近不同，月球经过影子时厚度也不同，所以直径大小不能一成不变。第二，日食的正午并不是中线，而是以黄道90度线作为中线。因为南北差和东西差都依据黄道，那么时差怎能不按照黄道来讨论它的开始和结束以求中线呢？而且黄道高出地平，两个象限各有自己的高度，也各自有他们的中线。这个道理不明白，就会该加的反减，该减的反加，凡是推算不合的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三，日食初亏和复原的时间长短经常不相等，不是两倍时甚时间的说法。因为时差能够把实际运动变成是运动，如果用时差来比较时甚前后，很少有不参差不齐的。既然时差在时甚前后不一样，又怎能让是运动前后一致呢？现在用是运动来推算变动的时刻，那么初亏和复原不相等就很明白了。第四，各地要依据当地经度来推算时刻和日时分数。因为地面上东西方向看日月出没，各有先后不同，所得时刻也不同。所以虽然看到的是同一次礁石，但时刻不同，这是日月时共同的道理。至于日时，因为时差随地不同，月球视距也不同，看到的时分也会不同。关于五大行星的讨论有三条。第一，五星应该用太阳的时运动来推算，不能按段落确定。因为五星都以太阳为主，与太阳相合时就运行快，相冲时就逆行。而且太阳运行有快有慢，那么五星合符的天数有时少有时多，自然不能按段落确定它们的度分。第二，五星应该加上纬度运动。因为五星出入黄道各有固定的距离，而且木星、土星、火星在冲太阳时纬度大，和太阳时纬度小。金星、水星在顺服时纬度小，逆服时纬度大。第三，测量五星应该用恒星作为标准。因为测量星体除用黄道仪外，还应该用弧时等仪器。用所测的纬度星看它距离某两颗恒星多少度分，按照方法不算，才能得到该星的真经纬度分。或者画图也可以免去计算。这时星法书籍和仪器都已完备，多次观测礁石零范都很吻合，但魏文奎等人多方暗中阻挠，内官们在旁边支持他们。所以皇帝不能决断，欲令李天金同监局的官员虚心详细研究，务必求得统一。这一年李天金推算水星出现和木星所在的位置都与大统历不同，而星法符合实际。又推算8月27日寅正二刻，木星、火星、月亮同在张素6度，而大统历推算木星在张素4度，火星、月亮在张素3度。到了那天果然同在张素6度。九年正月15日辛酉，清晨望月时，李天金及大统历、回回历、东局各自推算亏元时甚的分秒时刻。李天金担心到时云遮难以看见，就按照李差推算河南、山西所见时刻，奏请派遣官员分头去测量验证。那天李天金与罗雅谷、汤若望、大理评事王英龄、李晨、李瓜以及监局首灯文奎等去观象台测量，只有李天金的推算完全符合。不久河南报告的结果完全符合原推算，山西则因时时云眼无法验证。皇帝因为测验月时心法比较接近，但15日是雨水，而李天金以13日为雨水，命令他在奏明。李天金回答说，谕旨说节气有两种方法，一为平节气，一为定节气。平节气是把一年的实际长度平均分成24份，每得到15天多就是一个节气。所以从岁前冬至起算，必须经过60天87刻多才是雨水。旧法所推15日子正一刻就是这样的。定节气是把360度作为周天度，也平均分成24份，每得到15度就是一个节气。从岁前冬至起算，经过59天二刻多，太阳运行满60度就是雨水。星法所推13日卯初二刻八分就是这样的。太阳的运行有快有慢，不用方法加减，必然不符合天象，怎能平均分配一年的长度作为节气呢？ 用春分来验证，这个道理更明白。春分是黄道和赤道相交的点，太阳运行到这里，昼夜平分。旧法在2月14日下面注明天昼50刻，夜50刻，就是这样的。既然14日昼夜已经平分，那么新法推算14日为春分，符合天象，而旧法推算16日就晚了两天。知道了春分，那么秋分和各节气就可以知道，对雨水就没有疑问了。不久，李天金在春分那天每天中午去观象台测量五正太阳高度。2月14日高50度8分，15日高50度30分。李天金于是说，京师北极出地39度55分，那么赤道应该高50度5分，春分日太阳正当赤道上，它的五正高度与赤道高度相等，过了这一天，太阳高度必然逐渐增多。现在以14日所测高度，加上地半径差2分，比赤道已经多出5分。原来推算春分在卯正25分弱，这时每天纬度移动24分弱，时差21刻5分，那么纬度移动应加5分强。到15日，加上地半径差，比赤道高度已经多出30分，何况16日呢？所以春分应当在14日，不在16日。秋分也是这样。又出世节气图说，内归分365又四分之一度是日度，外归分360度是天度。从冬至起算，经过91日31刻6分才到春分，这是太阳运行的限度，但在天度上已超过2度多。又经过273日93刻19分就交秋分，这也是太阳运行的限度，但在天度上还差2度多。这难道不是旧法春分总是晚两天，秋分总是早两天吗？十年正月初一辛丑日时，李天金等人预先推算京师建时一分一十秒，应天府以及各省的分秒各不相同，只有云南太原不见时，初亏时甚复原的时刻也不同。大统历推算时一分63秒，回回历推算时三分70秒，东局所推只是油气清光30多秒，而实时验证只有李天金的推算最精密。当时将要废除大统历，采用新法，皇上另外管理历局事务的代州知州郭正中说，中国历法一定不能全部废除，西洋历法一定不能单独推行，四种历法各有长短，应当综合各家兼收西法。11年正月，于是下诏仍行大统历，向礁石经纬、会硕贤望等，因为年代久远有误差的，参考新法，与回回刻并存。同年，晋升李天金为光禄四卿，仍管理历物。14年12月，李天金说，大统历设置闰月，只论月份没有中气，新法则还要看和硕的先后。现在所进的15年新历，其10月、12月中气，正好交在次月和硕时刻之前，所以月份内虽无中气，实际上并不是闰月。因为中气在朔日前，那么这个中气还属于前月的晦日。到16年第二月，只有惊蛰一个节气，而春分中气交在第三月和朔之后，那么第二月是闰正月，第三月是第二月，就毫无疑问了。当时皇帝已经深知西法的精密。到16年3月朔日乙丑日时，测验又只有新法准确。8月下诏说西法果然精密，就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不久明朝灭亡，竟然没有施行。本朝用为县吏。按明朝制度，吏官都是世袭职业，成化。弘治年间还能提出修改的议论，万历以后就都固守己见，抱残守缺了。那些不是吏官而通晓历法的人，除正世子之外，唐顺之、周树学、陈壤、元璜、雷宗都有著作。唐顺之没有成书，他的议论散见于周树学的《历宗通义》《历宗中经》。元璜著有《历法新书》，其中的天地人三元本于陈壤。而雷宗也著有《合璧连珠历法》，都是会通回回历而入授时历，虽然不能像郑世子那样精微，但对于中西历理也有所阐发。行云录的古今律历口，有人说本出于魏文魁之手，文魁的学问本来浅薄，难怪他所疏解的授时历都不能得到他的要领。西洋人来到中国的人都自称欧罗巴人，他们的历法与回回历相同，而更加精密。曾考察前代远国之人讲论历法的多在西方， 而东南北没有听说。唐代的九直历、元代的万年历以及洪武年间所译的回回历都是西域的。大概姚命西河、西仲、西书、河仲、河书分别掌管四方，西仲、西书、河书以于夷、南郊、朔方为界，只有河仲只说宅西，而不限定地方。难道不是当时声教向西传播得很远吗？到了周末，天文世家子弟分散。西域、天方各国与西部边境接壤，若论东南有大海阻隔，又无北极严寒的畏惧，那么携带书籍仪器向西迁移，行事本来方便。欧罗巴再回回西边，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争胜的习性超过他们，所以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代增修就不是回回所能赶得上的，也是他们好胜的欲望造成的。西河既已失守，古籍中可见的只有周壁的范围，也可以知道其源流的来由了。广泛搜求采择已继承千百年失传的学问，也是李师求也的意思，所以详细论述。